弟兄姊妹们早，我们接着上个礼拜的交通啊，有没有人还记得亚当一生的年日是几岁？930岁啊，好长啊！不晓得有没有人羡慕啊，能够活得这么长啊？如果他不犯罪的话呢，可能还好；那一犯罪呢，930年的光阴真的是度日如年。所以罪一进到人的当中的时候，这个生命就一直在人的里面一直组织，所以这个人呢就越来越败坏，就越来越败坏。同样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因信进入基督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也是要经过年日将他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在旧约小先知书里面呢说得很好，以前我们被蝗虫蚂蚱所吃掉的日子，今天在恩典里面主要把一切都补还回来。所以今天在基督里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不管以前我们的罪犯有多少，罪在我们里面掌权的程度有多少，今天在基督里他都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也在新的里面要制作我们像他。所以早上开始之前呢，我们仍然一起有一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赞美感谢你，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全备。你今天不仅仅在十架为我们流了你的宝血，今天更借着你从死里复活，叫所有信你的人得以进入在你的里面。主，今天在基督里是我们圣徒所有生活的根基，也是我们被你制作的根基。愿意早上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我们还进前来，主，求你借着你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启示，也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实际。愿早上你的话语在向我们打开，在基督里的丰富，基督十字架的丰富，都来向我们引，都让我们敞开，不叫慢子真的是蒙住我们所有一切的心思。愿意我们在新的心思的里面也来认识，也来经历你，真的祝福早上我们在你话语面前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几节的圣经啊。我们先还是读罗马书5:12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18读起。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同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保罗说道，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因着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义。但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认识，有一个知道，我们先要来认识，我们才能够来经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本于对于真理的认识，这个叫我们的经历啊才能够站得稳，我们的经历才能够再往深啊。如果我们的经历不是站在对于真理的认识，这个经历的本身呢就不牢靠，也很难再往深去。就是说那个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那个最后的义啊很难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为什么？没有办法往深处去。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先讲到罪跟恩典。保罗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的罪显出两方面，第一个，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让人知道人是一个罪人，这是律法最大的功用。但是今天你有发现，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活在律法之下。好，这个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是的，保罗一直提到律法，但是直到如今，保罗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是要叫我们活在律法之下，没有。但在这里，保罗先让我们看见，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或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要活在恩典之下。那这个恩典很大，它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这个恩典显多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保罗说律法是没有办法对付罪的。弟兄姊妹们，律法绝对没有办法对付罪，律法是把罪显出来，但是律法在对付罪的事上一点能力都没有。好，今天怎么样来对付罪？用恩典来对付罪。所以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当我们越来越丰富的经历认识神的恩典，你才知道罪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很奇妙啊，还不是说你对于律法的认识多精确、多深入、多丰富，才能够叫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而是因为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恩典、认识的丰富，我们才知道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我举两个例子，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七章，你记不记得那一次耶稣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有一个女人，他们称她是罪人的女人，有没有？他记得那段的记载。那一个女人进来的时候，她就什么？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面前，是不是？她背后的面前，她就什么？跪下来，她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她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最后呢，再用她所带的那个香膏来抹耶稣的脚，有没有？当他一做这些事的时候，法利赛人有没有反应？有啊，法利赛人心里面就说，哎呀，如果耶稣是个先知的话，他一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结果主耶稣就跟他讲了，就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说到一个什么例子？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什么就更显多，对不对？主耶稣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欠债，欠你50两，另外一个人现在欠你这样只有5两。他说这两种人都有一种特点，就是说他所欠的都没有能力偿还，但是这个主人呢，把他一切的债都什么免掉了，恩免了。主耶稣就问这些法利赛人，你去哪一个人会更爱？ 这个主人免他债的，哪一个？欠多少的？当然是欠嘛五十两的，对不对？欠五十两哪一个？所以你赦免越多，你经历的恩典更多，你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你才能够知道耶稣的爱对我们多大，你才能够起来爱耶稣。这是第一方面认识。第二方面认识，第二方面认识呢，就是说除非今天圣灵来让我们看见，要不然还真的没有人知道你是欠五十两的，还是欠五十，还是欠五两的。我想对于法利赛人来说的时候，可能他们大部分人都说我是要欠一两的，比五两还要少。可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呢，很可能是属于那五十两的，是不是？所以今天真正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真正的罪人，说真的，是因为浩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保罗，写罗马书的保罗，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他自己，好不好？也是一处很大家常常读的圣经。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看保罗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我读就好了。保罗说到他自己，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你看见保罗怎么会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蒙受的恩典特别的丰富，特别丰富。不然像保罗这样子的人还真的很难看见自己的罪，很难的。在腓立比书他也说，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哇，这是真的，圣灵并没有否定这一句话。但是在光中，在圣灵的光中，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他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今天实在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追求的就是我们站在恩典的地位的里面呢，一直靠着恩典什么长进，一直靠着恩典得坚固，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啊。这样子的圣徒有一个特点，就当他的生命一直在长的时候呢，他在主还有在众人的面前，他是越谦卑的，他是越来越谦卑的，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他所有的长进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不像凭着律法，他说我怎么怎么样，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他一点都没有。所以一方面来讲，他是一直的升高，生命一直的升高，可在生命的里面，他是一直的降卑，一直的降卑。好，这是一个奥秘。好，这也是可以看见说，我们这一个人，就是当我们生命长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恩典里面一直增长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还不是那样子的清楚，有时候我们的眼睛还是被蒙蔽的，多少的时候还是靠着律法，靠着我们的自己。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今天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实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实际。所以在讲义的里面，我给大家稍微就是列了一个总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就不能仔细讲了。主要我要说到四个的做王掌权，在亚当里面是罪做王，是死做王；在基督的里面是恩典做王，也是生命做王。好，那这样有人就问保罗了，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我们可不可以因着恩典这么多，我们仍然继续活在罪中呢？中文的圣经里面，他这一句话，人在罪中的意思，就是在罪里面 不断继续的生活。他说因为恩典很多嘛，没有关系，我还是继续在罪里面生活，我还是可以继续犯罪，还是可以继续过一个跟以前的生活一样，因为恩典够用，恩典够多。就保罗就说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断乎不可。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不认识恩典的本质是什么。好，下面这几处的圣经就说到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一个事实，在这事实里面最大的一个根基啊，弟兄姊妹，盼望大家我们都能够记住哈。今天回去以后或下礼拜我们回去以后，这个我们都能够记住，在基督里这个这么大的事实里面，一个最大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与基督的联合。每一次当我们一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不过当每一次你一祷告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它一个最大的根基就是说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再讲的仔细的一点，联合什么？就是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所要让我们知道的。怎么联合？保罗先让我们知道三件事实，让我们算定一个事实，这是今天我们读到罗马书六章十一章六章十一节里面，他这里讲到三个知道，三个事实，最后十一节讲到，既然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要算它啊，就像什么神算我们唯一那个算一样啊。好啊，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我们算了，那个算英文有好几个字，不管你用 reckon， 不管你用 calculate。不管你有什么事 impute， 好，它什么精确的算，不多一点不少一点啊，这是在第六章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所以第六章十一节真正的翻译它应该是这样翻译，它说你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好，这个我们可能下礼拜才能够交通到，我们先来看三个知道，好不好？这三个知道对于我们呢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平常我们交通的机会可能不多哈，你在外面不管你听 radio 或者是什么，好像平常你能够听到的也不太多啊。那盼望这一次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稍微能够交通的仔细一点。三个知道，第一个知道，讲义里面有说的，受尽的真实的意义。是讲到归入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再把这一处圣经读一下好不好，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一个的知道，特别知道什么？特别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在讲义里面我说了，基督的死它叫做包罗万有的死。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当主耶稣那一天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被挂了多久？六个小时，对不对？从上午九点钟一直到午后三点钟，对不对？差不多在正午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当神把人所有一切的罪都归到他身上的时候，整个天地都有了大的改变，有没有？天怎么样？黑暗了。地怎么样？震动了，是不是？地大震动。到了最后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什么？那个电幔，就圣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中裂，从上到下什么裂为两半。你知道那个幔子不是普通的幔子哈，那个幔子它上面是有绣着基督帛的，它不是一片空白的，它上面有绣着基督帛。基督帛上面呢有四个什么脸面，一个是人的脸面，一个呢是狮子的脸面，第三个是牛犊的脸面，最后一个是飞鹰的脸面。就借着基督帛来代表什么？代表受造万有。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说到，万有都是借着谁造的？ 主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约翰福音一章二节说到万有本来都是借着主造的，可今天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是什么？幔子是什么？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希伯来书十章，对不对？希伯来书作者讲的那么的确定，他说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说当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他这个身体就是他的幔子。所以幔子列为两半，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什么？就说到耶稣的，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当耶稣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幔子从上列为，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时候，说到当主耶稣的死，他所代表的是什么？万有的死，万有的死，这是一个很大的死亡。今天若不是圣灵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么大的死。我们以为哦，主死就死了，他一个人的死，不是，是人类的吗？不止，他是说什么？万有都在这个死的里面嘛，与他什么一同死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是一个知道。另外，我们也看从另外一处圣经，好，我们也来看耶稣基督的血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我也是读一下就好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这么说，他说既然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血也是叫万有与他和好。哇，这是很大的事啊！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受造的人，而且在受造里面这个部分我们这个人所能够明白的啊！所以我再 summarize 一下，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身体受死，这个死是包罗万有的死。当血从他身上流出来的时候，这个血也就叫万有与他一同和好了。那今天对于万有来说，我们是万有里面的什么？第一个。所以我们是首先蒙属的，所以也要在我们这首先蒙属的里面什么得到赞美，得到荣耀归给他。好像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这些先受蒙恩的族类能够带领万有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荣耀这位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万有里面呢，也算首先被赎的。好，这讲到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那你说今天受尽意义在哪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当我们受尽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受尽归入基督的死，意思就是说今天借着受尽，我们与基督的死有一个联合的事实在，就是这个事实今天借着受尽让我们什么进入。包罗万有的死是主客观所成就的，在今天主观的里面，所有愿意相信他救恩的，相信他宝血的，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借着受尽归入他的死。所以意思就是什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实际，就今天基督的死对我们不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今天借着受尽我们进入他的死，这个死在我们的身上就成为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了。我们不再与这个客观的事实什么分开，不在这之外，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受尽的人都是进入一个最大的事实啊！所以今天对于每一个受尽，你就知道受尽在这意义有多大。为什么今天人一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死？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实是要我们凭着信顺服进入与他的连结啊，非常的重要。这讲到一个受尽，但是受尽呢还不仅仅停留在死。保罗说了，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也是说到主不仅仅为我们死了，死不是他的结局，对不对？对于所有其他的人，死好像就是一个结局了，没有反应了。但是对于基督的死不是一个结局，因为他还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所有借着敬礼归入基督死的人，死是不是我们的结局？也不是。我们与他一同埋葬，还要怎么从水里面怎么样出来，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好，原文的翻译呢，就是叫我们行走，行走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叫我们行走在生命的新样式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行走是什么行走？我觉得最好一个讲法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以前我们还没信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我们是死在什么过犯罪恶之中。你说每一个人都活着啊，都活得好好的啊，是不是？不，他是一个在死亡的权势的里面。好，今天借着受尽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当你从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保罗说今天另外一个权势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可以让我们有另外一个生活，另外在世界上过一个生活，知道吗？按着生命的新样式过生活。所以这个心智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们，你回去这个礼拜你做一个小的 homework， 你看看，就是说就着你圣经就新约这个部分，你所知道那个心心新鲜的心你把它列出来，你读一读的时候，你只要读几次，你心里面的灵什么一定上去，里面你不太可能能够下沉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主带领我们都是什么，在生命的新样式里面带领我们来经历。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大家能够背起来了，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就读这两句圣经你一定什么你里面什么样觉得一定是被高举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对不对？好不好？太好了。还有还有这个灵后第四章，对不对？虽然我们的外体怎么样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是一天。你像常常读这些话语的时候，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话我们的那个魂能够钉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它自己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能力叫我们这一个灵一直上升。怎么样过一个活在行走在生命的新样式里面，保罗就继续说了。第五节是一节大节圣经我们等一下慢慢交通第五节，但是呢我们先从第五节开始读，好不好？我们再读第五节到第七节，来一起来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刚才我们说受尽归入他的死是第一个知道，这段圣经讲到第二个知道。好，为什么等一下交通第五节呢？因为我想先交通第六节，第六节交通清楚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交通第五节。第六节他这里说因为知道，所以我们先看看因为到底那个根源在哪里，它的本于是什么。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一，这里讲到我们的旧人。什么是旧人？我们上个礼拜说到在神的面前只有两个人，对不对？谁跟谁？亚当跟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旧人所指的是什么？这个旧人所指的就是叫整个亚当族类活着的那一个生机体，它是一个权势，它也是一个生机体。这个呢 可以叫我们这一个人哈，就是我们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叫我们这个人活着。但是这个旧人是我们这一些所有人的什么根源，他是主。好，所以今天主在十字架上里面所做呢，就是叫我们的旧人，当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也将我们的旧人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关于这个时事，我是觉得蛮重要的，就这一件事情是已经做成的。那弟兄姊妹们，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读得很清楚哈，他是这样讲的 ：Knowing that our old man has been crucified with him， 就说我们这一个旧人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什么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时候？就是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不是你我做的，不是说我把我自己带到十字架上，我去跟主钉十字架，不是。这件事情是谁做的？神做的。就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当我们还不信的时候，神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就是将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上。第一个啊，第二个，你再注意一下英文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的旧人 our old man， 你看看他的 man 是单数还是复数，有没有人有英文圣经？他是单数，他单数。好，所以这里的旧人是指什么？是指整个的一个什么生机体，而一个生机体叫所有的人什么全部都是活在什么旧的一个权势的底下。所以今天呢，主所做的哈，不是说马王爷我们讲还用哈，因为世上有这一个人，所以呢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啊。黄仁存也没有叫用啊，也不是说叫黄仁存然后把你钉在什么十字架上，不是叫我们一个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这样做的。今天主是什么？是叫我们这个旧人活着的那一个，就这么一个生机体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就这么一个怎么样？那一天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把他什么钉在上面了，钉在上面。我们曾经说过哈，最近到人的里面是不是一下子就掉到底的？是不是？不是啊，他经过时间，对不对？他要经过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所以人是慢慢掰歪掰歪到最底了，对不对？我说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亚当活了几年？930年。所以你也无法想象说这930年他怎么过活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越过什么越痛苦。为什么？最大的里面怎么样？是不是从他生命里面一直到他全身每一个角落？是不是？是。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只不过吃了那一个分别三十四个果子，好像就那么一件事。可是最近来了，对不对？就进来了。所以你看他的反应，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哎呦，夏娃跟我都是赤身肉体的，对不对？他再来再一个反应，听到神行走的脚步的声音，他马上怎么样？把他躲起来。所以对吧？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在生命里面他会怎么样？所以一直往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什么渗透进入。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有一个生机体叫所有的亚当族类活着，这个生机体就叫做什么旧人，旧人，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生机体的什么掌控之下。好，所以今天叫我们真正能够犯罪的是什么？是那个旧人在我们身上什么所有一切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与这个旧人什么分开，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那今天神怎么拯救我们呢？他的第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好，同定的意思不是说毁灭，不是说不存在。所以在讲义里面呢，我是说到同定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是他什么失去了那个能力。我想大家先跳到讲义里面的第四个，好不好？第四个，我列了两个表哈，很简单的两个表。左边我们先看左边那一个表，那一栏最近到人的里面，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一栏？好，第一个我就写了一个表罪，是不是最近到人的里面啊？最后呢，最长成了就有一个生机体叫什么 救人，是救人然后控制了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个人都在什么救人的权势的底下。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就叫做什么罪身，我们这个身体什么是被救人来推动的，是被罪来推动的。所以罪是借着救人在我们的身上掌权，叫我们这个身体成为罪身。好，你今天看一下哈，罪救人罪身，今天你如果把救人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看发生罪身发生什么事情，罪身就发生什么事情，就什么不再成为罪身了。为什么？因为救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解除了他嘛他的能力，解除了他的能力。所以这个救身保罗说什么叫罪身灭绝，灭绝的意思也不是讲不存在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特别是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我一讲你就知道什么下岗，什么意思，你就失业了。你本来是一个老板的，你本来有一个雇主的，对不对？你做得好好的，今天叫你怎么样，给你什么 fire 掉了，下岗了，你就什么失业的，就他不再是你的雇主了，他不再是你的主人了，你也不必再为他什么效劳了，你也不必再为他做事了，就罪身什么灭绝的，罪就在什么推动不了你了。为什么？因为中间隔的这个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今天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两栏里面的右边这一栏，今天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因信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什么？就叫把新人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一直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今天 we are not done yet， 我们还没有成了。今天我们还在一个过程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就是什么？要一直制作这个新人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将来就端看这个新人在我们里面，他的度量有多大。将来所显出我们这个身体荣耀的成分有多大。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叫做罪身，对不对？是一个我们羞耻的罪身，是我们就一想起来我们就觉得很羞耻的。可是将来呢，现在呢不一样，因为基督进来的给我们另外一个盼望，叫什么？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指现在也指的将来，将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现在来决定的。好，所以将来那个盼望叫做什么？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就看看今天这一个新人在我们身上能够被主制造的有多少。所以在腓立比书主也说嘛，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怎么复活的？基督要按着嘛，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下面怎么讲？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今天呢，我们还看不到那个荣耀的身体，每一个人现在都还看不到。但是等到主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不是主复活，等到主再来接我们，我们复活向他的日子的时候，就要显出我们荣耀的身体到底向他有多少。到时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那个荣耀的身体显出来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再读一下哈，把整段读圣经读一下。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仆人，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所以以往罪身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被罪来推动的。你看看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所发出来的言语都是不造就人的，很多的怨言谩骂污秽的言语，对不对？我们手所做的，我们脚所经过的路，都是什么罪的痕迹啊。可是今天在新造的里面，在新人的里面，我们的口我们可以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可以来赞美他，我们不敢说夸大的话，对，我们的手可以来服侍神，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为我们预备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都是在基督里面，在新造里面神所为我们应得的。好，这是一个事实。保罗说 不再做什么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这像罪已死的人，在罪上死了的人，他真正的意思就是什么？像罪死了， die to sin， 就是说像罪死了的人，就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好，在这个事实的里面，今天我们必须就根据这个事实认识，你要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个生活就是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五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啊！你要注意一下，从第六章一开始讲的时候，你要注意保罗所讲的次序哈。他每一次一讲到活呢，他一定先讲到死。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特点？受尽，你先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受尽的事实。他说受尽是归入基督的死，对不对？与他一同埋葬，然后与他什么在复活。所有活之前呢，一定先讲到死，因为等一下我们在教中死是我们经历的根基。第二，你再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所说的，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死之下，也是讲到什么与基督一同死，然后下面呢才能够活出来。第五节就更明显了，对不对？第五节更明显了，因为当你要活的时候呢，他说呢怎么样，先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才能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节圣经实在不太好交通啊，我试着交通看看。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落在他死与他联合，保罗在这里是说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也不多。什么叫做死的形状？我们先看看主在他肉身的日子的里面，这个死的形状说到一个很奥秘的一个死亡。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主曾经讲过一句话，很特别啊，很特别。我们现在想一下，主有没有说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有没有记得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哪一个主先讲？哪一个主先讲？复活，对不对？什么是复活？你不用死，你需不需要复活？需不需要？不需要，对不对？复活需不需要死？需不需要？复活要需要死啊，对不对？要不然主就略过第一个，就直接讲第二个，对不对？就是我 I am the life， 我是生命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主第一个他讲的是什么？ I am the resurrection， 就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事实上就在一个形状的里面，这个形状叫做什么？死的形状。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活着的时候呢，他活的那一个形状叫做什么？死的形状。所以你知道吗？死亡碰不着他的，罪也碰不着他的。但他活着的时候带着这个死亡的形状，他可以吞灭死亡，他可以把死亡的权势从他身边什么一下什么赶逐出去。这一个是一个奥秘。而且在他的身上呢，这个死的形状呢跟另外一个的能力呢连在一起，不可以分开的，就是叫什么？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可是等到有一天的时候，他还真正的进入那个死的实际的，什么时候？十字架的时候，他还真的为人人尝了死味。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有。虽然在他肉身活着的里面呢，他的确是带着一个死的形状，可在真实的里面，真的他也在十字架担我们所有的罪，
对不对？他也进入了那个死亡的权势，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也真正什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死的形状在基督的身上从来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在他肉身活着的时候，当他担当我们所有罪的时候，当他进入阴间的时候，当他死不能拘禁他的时候，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今天坐在宝座之上还是这个形状，叫做什么形状？死的形状，死的形状。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时候，对不起哈，最后一分钟，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时候，他看到宝座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刚刚被杀的什么羔羊。所以今天死的形状一直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他，没有离开过他。我们觉得这是什么？我们很难进入的一个事实。好，所以可是呢，今天在我们经历的里面的时候，今天我们所站的根基还是这个根基，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主，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惶恐，我们觉得何等的贫乏，我们觉得我们所能够进入的又是何等的有限。主，在这么丰富话语的里面，主，我们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主，将你话语的真实说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主，我们最需要的还是那个极大的渴慕。真的，今天我们活着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当你在地上的日子，你实在是带着那个死的能力，你实在是带着那个奥秘的死一直在活着。但愿今天你也带领我们进入这样子的实际，使得我们落在你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也必在你复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愿意这样子的生命经历在我们里面一直增长，直到最后我们与你能够那样子的合一。我们来祷告仰望你，愿意这些的话与我们不是那样子的为难的，愿意你带领我们在时间的里面，你逐渐坐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好叫我们渐渐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祷告仰望你极大的怜悯与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